其实啊，按佛法的道理来说呢，我们就应该觉悟了。如果不是经过自己努力成就的东西啊，这就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这是我们读这个孟子，说是有一个人呢，种这个田呢，种这田的到夏天那个苗长出来了，他感觉很慢，他去把这个苗都向下拔，一个苗一个苗的拔出来，然后回到家来，我今天很辛苦，这什么事情很辛苦？说我帮助这个苗长，一个拔，这是不行的嘛，非要他自己那个。肥料或者土各种因缘的让它自然地长起来才是长的。所以说我们成就的一切功德要你自己呀，在这个用这个直观的方法在自己的心里面熏起，使令它渐渐地增长，才是你的功德。所以说你没有努力，你就忽然间有了什么什么功德了，那怎么行呢？那就是和那个树苗长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佛菩萨他是劝一切的众生要修行，你自己要努力，佛菩萨不能够送给你一个陀罗尼的，不能送给你一个禅定智慧的，不能。佛菩萨虽然神通广大，但这件事做不到的，所以就是要自己努力。而这个修行人呢，用功修行的时候啊，因为这也是他自己的佛法的认识的问题啊，或是令得诸邪禅定智慧神通多罗尼，他就是这个修行，他不觉悟，不觉悟的时候啊，用这个邪禅定智慧神通多罗尼说法教化，也能为人讲说佛法教化众生，人皆信服，很多人就信服了。这个人有禅定，有智慧，有神通，有多罗尼，这还了得啊，这是圣人呢。后继坏人除事善事，他把这人呢都降服了，人都信服他了，他这个时候叫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因为你这个心完全归于他了，他就能破坏你除世间的善事了。要最初的时候没有这个邪禅定智慧神通陀罗尼的时候，你还不信服，不信服他想破坏你，你也不相信他，他破坏不了你的呀。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既破坏正法，也不但是破坏你个人的事情，也破坏了全面的佛法了。如是等诸异非异啊，像这一类的呀，这些魔怪啊，各式各样的这些事情很多很多，不是一种的，说不可尽的，尽料是其要。唯令行人于坐禅中啊，不妄受诸境界，取要言之。事实上是这个话又把前面那个话等于说得更明白了。为了使令修行人呢，在坐禅的境界里边呢，不要错误地接受一种境界，不要错误地接受一种境界，你不要执着那些。就是说这个便宜是不可以捡的，不能捡便宜的，非要自己努力才是真的。所以呀、取要啊，取其重要的说出来这么多。要欲浅些归正，当观诸法实相，善修直观，无邪不惑。这是最后这一段啊，就是这个重要的部分，这个修行人的这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要想浅些啊，驱逐这个希望的东西，你能够归于正义啊，不离于正，就不离开佛法。那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在哪里呢？当观诸法实相，你就是应当啊观察。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观察你自己的舌受想行识啊，观察到的本性空，观察是因缘生的，它是本性空的。这个本性空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因为因缘生法它是要有变化的。你今天看是这样的，过一会儿看就不是那样的，像虚空的云呢， 你看着是好像是一堆的棉花，过一会儿看着像一条鱼了，过一会儿看着一条树了，一棵树了。这一切的因缘生法，它是无常的，是变化的。嗯，你感觉很快乐，这是很苦恼，它会变的。这个诸法实相啊，这个离一切相啊，不生不灭的这个毕竟空的真理啊，它不变。你安住在那里啊，它永久是安隐的，它不会忽然间变了，给你苦恼的。所以说它是实相。那么你一观它这个实相的时候，善修止观，好好的用止在这个诸法实相这里。观这个实相这里，无邪不破，所有的邪妄的这个妖怪魔鬼都能破出去。你心里面的魔鬼能破出去，外来的魔鬼也能破出去，使得你得大安隐，得大自在的。这就是一点也不能执着的才可以。故实论云，所以那个大就是大智的论，出诸法实相，其余一切皆是模式，其他的事情呢都是模式，都是模式。这当然是应该是分两部分说，一种是魔王啊，他来愚弄我们安排出来的事情，当然这是我们要不上当是最好了。第二一种呢，虽然不是魔王安排的呀，但是与我们的贪嗔痴的烦恼相应，那么这也就是魔事，因为这个和魔的事情是相等的。所以其余一切皆是魔事。我们要能够常能够保持正意念呢，常能够进取诸法实相，就不会受魔王的当了。那么修行啊，虽然有岔路，但是你不会走那个岔路，那么就容易成功了。如记中说，这个记中说就是大智的论上说的了，要分别一想即是摩罗网，不动不分别是在为法印。要分别一想啊，这个分别一想啊，分别怎么叫做分别呢啊，这件事是善的，这件事出现了以后它是善法它是恶法，我们要去观察一下，那么这就是分别啊。这个分别也不能说不对啊，说是尤其是修止观的时候，你静坐的时候观察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三生相位触法色受想行识这一些境界，当然是要分别啊。但是这个地方说这个分别呢，就是你不与地义地相应的分别，就是有所得的分别，有所取着的分别。你这样的去分别他去的时候啊，你心常在这个虚妄的境界上活动，那这个意想意念思想，这个想是就是取向，名字为想啊，思维这个相是怎么回事，你不向那个第一地上去观察，你另有所分别意想啊，即是摩罗网了。你向第一地上去分别去思想啊，叫做正意念，你不属于这一类的另一类的分别意想啊，就是有所得的，有所得的分别意想有什么不对呢，它能令你升起贪心，它能令其升起愤怒，升起疑惑心，升高慢心，升种种的烦恼。而这些烦恼前面说那个十个君呢，都是魔君啊，欲忧愁饥渴可爱睡眠部位疑悔嗔恚啊，利养虚称自高慢人，这都是自心的虚妄分别。那这就是魔王的网，我们要是这样去分别一想呢，就堕落在魔王的网里边了，就被他抓住了啊，被他抓住了，那么不是糟糕了。所以不动不分别是在为法印。我们这个修止观的时候，这个心呢，就是你不要在那魔君的那些网上去流动，不要那样子，不要那样分别。 你要观察一些境界，都观察到第一地的这边来，那么就是正意念了。正意念呢，这个正意念的时候是观，正意念停下来就是止了。当然正意念停下来是止，同时也没有其他的杂念，这也是止。这样子修行呢，它就是念念的取向于第一地，那么你就不离开佛法了啊，你也就不会堕落到魔王的网里边去了，是在这方面。这就是法第一啊，就是这样，就是最正确的，你就不会犯错误了。这是这个分别一想啊，说是如果我们不把它分成两类，就是有所得的分别一想，一个无所得的分别一想。无所得的分别一想就是观毗婆舍摩了，有所得的分别一想呢，就是摩罗王了。如果我们不这样解释啊，所有的分别都不可以，那么我们就得像一个木头那样子，老是在那里什么都不分别，并且也办不到，我们也办不到那个境界。而且我们读这个我的现在的话我又说起来，你读这个大智的论，你读这个欲切实的论呢，你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华严经了啊，你看佛菩萨开示这个修行的方法并没有那么说，没有说是你就是把眼睛关起来啊，你心里面老是什么也不分的，并不是那么说的，不是那样说法的。所以这个文我是这样解释啊，你们各位不妨再去读这个大智的论、欲切实的论，你看看佛菩萨怎么说的啊。这一段啊是角之模式，这一段在我们修止观的人的确是很重要啊，正修行啊是这一段也很重要。善根发相也很重要，现在角智模式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些人呢看人家说静坐很好，不敢静坐，因为什么？就怕着魔了。当然是这个事情是有可能，但是又不确定。有些人没有什么事嘛，他静坐他没什么事啊，他也很安全，也没什么魔，他也很顺利。但是我们看经论上啊，你看佛在世的时候有些比丘修行啊，听佛说法这就得须陀洹国了啊，很容易的。但是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些比丘着魔，也是有，但是少数，不是很多。所以说要怕着魔而就不修行，那么你几时你才能得圣道呢？治病第九啊，是行者安心修道，或四大有病，因今用观心意，心喜古迹，发动本病。那个智者大师啊，真是慈悲啊，也是他的大智慧，他能够想的这么样的周全啊。这个修行人呢，如果有病了怎么办呢？智者大师在这里呀、也给我们呢想一些办法。这个修行人呢安心修道，是他有些人给他做护法，把这衣食住的问题都解决了，他能放下一切修消这个圣道，应该是很好了吧，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不是，他有问题。或是大有病，可能啊他的地支，他的身体啊，这个生理上啊，这个地支火风有病了。怎么会有病呢？这个地方说有病啊，是说你本来就是有病，有病，而这个病啊潜伏在那里。因今用观，因为你现在啊用这个毗婆舍那观，用这个提真值里面也有观的意思啊。今今用观心习古迹， 你这个初入洗和你这个皮肤损的关，它是藏在动的，藏在动啊，这个发动本病，就把那个地水火风里面的病啊发动出来了。你这个心理呀、和生理是不能分离的，这个心要是在动，这个生理也在动，这个生理要动，你心理也在动，也就动。这个说呢，我们不修行啊，我们不要修这个止观的因，那么就没有病了。不修止观的因，病多得很，病还是有。但是修观的人呢，这个他能假设他是个出家人的话，那么他没有尘劳上的事情呢，但是照理说应该比在家人病痛少一点的，应该是少点。可是因为你心在动了，他这里边也会影响了生理上的事情，所以就要把原来的病啊发出来了。或是不能善调理犯，故有病患。这是说出个原因来，为什么呢你修止观会有病呢？也不是决定的，就是你不能善调时身心起三事，这个时候会有病。如果你调的合适了，你也就没有病，是这么意思。这个身心喜这三样事啊，你调的不合适，内外有所违犯。这个内外怎么讲呢？你入定以后叫内，你调这个身心喜啊有所违犯，你出定以后啊，你这个身心喜也有所违犯，不对劲儿。这个人呢固有病患，所以就有病了。这就是还这个宅印还在自己这一面。这几句话说一个大概啊，这底下就在详细说。夫坐禅之法要能善用心者啊，这个坐禅的方法啊，假设你能够用心修这个止观呢，用得很好啊，调的很合适，在四百四病自然出差，在所有的病痛啊，不但病不发，而且所有的病都会好了，都没有病了。要用心思索啊，你修止修观呢、你调这个心呢、调的不对劲儿啊，有了错误，在四百四病因之发生，所有的病啊。就因为你弄错了就会有了，事故要自行化它，应当善施病源。这个四百四病后边再解释啊。事故要自行化它，所以啊我们佛教徒啊，要是自己修行或者是你教导他人修行啊，你应当善施病源，应该要好好的要认识啊这个病的根源，因为什么有的病，病的因缘在哪里？善知坐中内心治病方法，你要自行化它，要知病的缘起，还要知道坐中，就是你修止观的时候，你内心这个治这个病的方法，你也要知道。一旦动病啊，非为行道有障，在大命遇之啊。一旦一天早晨呢、不知哪个什么时候忽然间有病了啊，不但你自己修道有障碍，就是你的这个大命都有问题了，可能活不下去了啊。所以这个病这是个问题，也要注意的。心明治病法中有二义，一明病发相，这个病发出来的相貌；第二啊，明治病的方法。第一个呢，明病发相者，病发虽复多图啊，料图不过二种啊。哪两种呢？一者四大增损病相，这个地水火风啊，你要是不应该增的增了，不应该损的损了，那么就有病了。就是四大它有一个平衡的境界，这个平衡的境界起变化了，变化嘛就有病了。这是总说的一句话，底下要详细说。 要地大增者，说我们的身体啊，这个地大啊，增加了，在总结沉重，那么就是身体啊，一个地方肿起来了，那个地方啊，多出来很多，沉重，那个地方很沉重，不是那么样轻的，身体枯竭，如是等百衣换生，这个身体呀、啊，就枯萎呀、啊，即是瘦，啊，那么就是有病的，这样子呢有百衣换生、这个百衣换生这句话可以这样讲啊，就是我们有病啊，最少有一种病。如果要多起来嘛，可能两种病、三种病，最多嘛，或者到了一百种病。这白衣呀、啊，衣是说最少的，是多就是白，就是说到最多数的说白，啊，也不必那么固执啊，说一定要是有一百样病，也不是那么意思，表示最多到多数的时候可能有一百样病。是要水大增者，在痰饮胀满。是食饮不消，腹痛下痢等百衣换生。这个水大增怎么讲法呢？痰饮胀满。我查这个词典呢，这个痰饮这个阴阳这个阴呢，我看那藏经的本子和其他的版本对照，都是这个阴，这个字没有不同。但是查了词典以后呢，我又疑惑这个痰饮这个饮呢，是个饮，饮食的饮，我又这么疑惑哈、啊。不过这都不要紧，这个痰呢，就是很稠、很浊的这个痰叫痰。如果是这个痰呢不太稠，它很薄、稀薄的痰，那么就叫做饮。那这样讲呢？饮也是痰，痰也是痰、这个痰太多了啊，就是胀满，就在这个肺呀、肺部这个气管里头、它就是有很多痰，很多痰，你这时候就是感觉上就不舒服了，这个气呀、就不那么通畅了。食饮不消啊，这个水大要增了啊，这个食饮不消。啊，你吃的东西、饮的东西，它不消化啊，又是腹痛下痢等啊，肚子痛啊，还下痢，那么这个大肠也有问题了。白衣患生啊，或者是白或者衣啊，这样的病患就生出来了。要火大增者呢，即肩寒壮热啊，火大增是这个病像什么样子呢？就是啊。寒冷的很厉害啊，或者热的很厉害，肢节皆痛，周身的肢节都疼痛，口气这个、口里的出入的气或者大小便利等都不通畅啊，这一类的这些百衣患生。要风大增者，在身体虚悬散掉疼痛，风大要是特别强了的话呢，这个身体呀、虚悬，这个虚悬怎么讲呢？就是啊，站不稳，这个脚没有力量啊，站不稳，就像悬挂在那里啊，不稳。站掉疼痛，这个周身呢，站掉就是动啊，不自主的在动，还疼痛。肺闷呢，胀急，这个肺呀，这胸部发闷呢。里边也有东西胀在那里呀、他就感觉到急啊，感觉到很紧，感觉到不舒服，呕逆气急，或者呕逆要往外吐啊，这个气也就急了，也就急了，一呕吐他就不太通了，不太通这个气就急。如是等百衣患生，故经云呢，一大不调百衣病起，四大不调呢，四百四病一时俱动，四大病发各有相貌，当于坐时即梦中察之。这个四大的病要发出来的时候啊， 它每一种病它会有相貌出现的。那么我们怎么才知道呢？当一坐时，你静坐的时候啊，如果你要得到欲定或者未到地定的时候，你这个心是细的，心细的就有感觉，感觉怎么不妥。那么即梦中察之，你睡觉做梦的时候啊，这个病的现象啊会在梦中现出来。不过这个事情呢，你要对于这个生理和病理的知识，你有这种知识你就会查出来，要没有这个知识还是不知道的。二者五脏生患之象，这前面是说四大生损的病象，现在说第二种，这个五脏啊生出来病患的相貌。这一句话是标出来，底下解释：从心生患者，这个心脏里面生出来的病患是什么样呢？是身体寒热，这身体呀、是有寒有热，即头痛，口也口燥，口里面也热。心主口部，这个心的情况啊在口上能表现出来的，所以心主口部。从肺生患者，身体胀满呢，四肢烦疼，身体胀满，四肢都痛啊，也不舒服啊，四肢属在这种看是属肺的啊。这个心闷呢、鼻塞的，这个胸部也是有这个闷的感觉，这个鼻也不通啊，肺主鼻骨。从肝生患者呢，多无喜心，这个人他没有欢喜心，心里面老是不欢喜啊，是忧愁不落，老是有些事情啊忧愁，心里不快乐，悲思嗔恚。思维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总是很悲痛，啊，这个愤怒常会出现，头痛、眼睛暗、昏闷等，头昏呐、心发闷，有这种现象，那么就是肝有病，肝主眼固。从脾生患者，身体面上啊油风变身，这个脾胃这个脾呀、它要生出来病患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身体和这个面部上面呢油风变身，就是有这个流动的风，感觉到有身体这个面上有流动的风周边这个身体。膝痒疼痛，这个膝呀、是个小小的疼痛啊，周身还发痒，也有疼痛。饮食食味，这个饮食没有滋味啊，那么这就是有这个问题。脾主舌骨，这个舌是肠胃的，这个舌的功能啊有问题了。从肾生患者，咽喉咽塞、腹胀耳聋等。从这个肾生了毛病的时候，这个咽喉这地方啊，咽塞也都咽哈、就是咽喉这地方啊不是太通。腹部嘛有胀的事情，耳朵会聋啊，听声音的功能有问题了。那么肾主耳骨，五脏生病众多，各有其象，当于坐时及梦中察之可知。如是四大五脏病患，因其非一呀、前面是第一个是说四大生损病象，第二呢说五脏生患之象，这两大段说完了，这底下总结一下。如是说像前面说的这个四大有病，五脏的病患，因其非一呀、他那个原因，什么原因生起的不是一样啊，病相是众多的，不可据说。行者要欲修止观法门，颇有患生，应当善知因起。这个修行人呢， 要想要修奢摩陀毗婆舍诺的法门呢，陀有患生，如果你有病患生起的话呢，你应该善知这个因起，知道这个病是什么原因生起的，你要注意这件事。此二种病啊，通因内外发动啊，这个四大有病，或者说五脏啊六腑有病，这两种病啊，通是因为啊内发动外发动这两种原因生起的。什么叫做外发动呢？要外伤寒冷风热，就是由外边你受到这个寒冷风热的伤害了。那么这个饮食啊不消化啊，而病从二处发者，你外面受到这个寒冷风热这些原因之内你有病，而这个病呢还是从四大五脏里面两个地方发出来的，那么当知因外发动，这个病的因起是从外发动的。要有用心不调，要是你修止观的时候啊，你这个用的不对劲啊，是观行为脾，你在用观的时候啊，你内心这样活动啊，你犯了规矩了，你有所偏啊，就会有病的。就是啊，你像这个机器啊，这个机器一个螺丝一个东西，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合在一起，它应该是很自然的，很容易配合的。假设你要是很勉强它，那就它就坏了，它就搞坏了。你这个修止观的时候，你也应该很自然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用止它是很自然的，这个时候用观它也是很顺的，那么就是对劲儿的。你这个时候用观不对劲儿，你勉强的这样用呢，你这个心力用的太猛了啊，就有问题，它就有问题了。说是本来说是，佛也没有说是完全不睡觉啊，但是你这个修行人这个勇猛心来了，我不睡觉，我就昼夜24小时完全是要修行，勇猛也是对，但是就有问题了，时间久了就有问题，他就有问题。所以这个地方说是观行用心不调，观行为脾了，或因定法发时，或者你用功啊，这时候啊，忽然间在禅定里面发出一种功德来，不知其余，你不知道这个功德这个善法发出来以后应该怎么办呢？是取是多的意思，这个余是随顺的意思，是随顺他去修行呢，是不随顺他怎么办呢？你不知道，那么你又搞得不对了，而自此二处患生，用心不调，所以在四大里又发出来病了，也就是在五脏六腑上发出来病了。此因内发病相，这是因为啊，这一段是说的由你内用心不调，这就是内发病相。这个原因是因为你内里边的事情，不是外边。夫次有三种得病的因缘不同，一者四大五脏增损得病，如前说，像前面已经说了啊，四大五脏那两段说过了。二者鬼神所作得病，这鬼神呢，他来弄送你，他叫你呀，这个地方不对劲儿，那个地方不对劲儿，有病了，他能这样做。三者业报得病，第三个是业报得病，不是鬼神。是前生啊，我们做错了事，有了罪，这个罪业在现在啊，在你修行的时候，它发生作用了，叫你有病。那这个事情呢，人有病。如是等病啊，初得即治，甚易得差。这些病啊，初得的时候呢，你就治疗它，还是很容易就会好了的。 要经久再病成，要经过时间太久了啊，这个病的力量大了，它把在那里凝结的身雷病结，你的身体的这个正气累要了啊，这个病啊很顽固的在那里，治之难愈。你这时候想要治啊，就困难了，不容易好。二名治病方法者，这是前边啊，这是第一段啊，明病发相。这底下第二段说这个治病的方法，这个治病的方法，即身之病源启发，当作方法治之。说是你这位修行人，既然呢深知到病的根源呢怎么样发起的，你知道了的，你就应当啊想个办法要治疗它。治病的方法乃有多途，主要言之呢，不出止观两种方便啊，这两种方法。云何用止治病相？这个用止来治疗自己的病是什么样子呢？有诗言，有这么一个禅师这么说，但安心止在病处，即能治病。你就把你的心呢放在那个病痛那个地方，就是住在那里不动，就能治疗那个病。所以得和心思一期果报之主，这是说出个理由来。这个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呢，是一期果报之主，就是这一个时期内啊，从这个生命存在的，或者是一百岁，或者是两百岁，是一期。这个所受想行识啊，这是一个果报。这个心呢，是这一期果报的一个主因啊。譬如王有所治处，群贼并散。说国王啊，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个群贼呀、啊、就都跑掉了，他不敢呢、在这个地方继续的住在那里的。所以这个病呢就是个贼，这个心要在那里住下来呢，这个病的贼就跑掉了，也就是没有病的病就是好了。这是这么一个理由。这是这是一个治病的方法。次有诗言呢、啊、其下一寸名优陀那，此云丹田，要能止心手指不闪，经久即多有所治。又有一个是这么说，说是其下一寸，我们这个腹部这个脐底下有一寸，脐下一寸的这个部位，这个部位有个名字叫做优陀那，印度话啊，印度话就是优陀那。那么中国话嘛叫做丹田。那这一个是这么说，这个丹田这是道教用的语，他们用的词，就是这个地方啊是修炼内丹的地方。这个丹就是朱砂，朱砂，这个地方练这个内丹能生出丹来嘛，这叫做田。那这个位禅师啊说其下一寸叫做优陀那，要能直心手持不闪，你要能够啊止住你的心呢、啊、放在这里不要散乱，继续的守护住，经久呢即多有所治，就是多有所治。这个或者这个地方是说呢，这丹田的里边呢膝下一寸呢，就是或者这个可以这么解释，你卧在那里说是膝下一寸，膝下一寸呢就是两个肾的中间，两个肾的中间呢在中医说就是命门。命门是什么东西呢？命门就是人的元气，你心常住在那里呀、啊、就能补这个元气，补这个元气，这个元气充足了啊，这个气血就通畅了，那么就多有所治，或者可按中医，或者可以这样解释啊。有诗言呢、啊，常止心足下，常够啊，把你这个心呢、啊、安住在这个足下，足就是下， 是叫足相，安在你的脚上啊，或者住在脚心那里，或者是啊一部分。莫问行住寝卧，不要问呢、啊、你是走路啊，你是站在那里呀、啊、你是睡在那里，你的心都是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足相，既能治病，这就能治病。所以者何？人以四大不调，故多诸疾患。这个人因为这个地水火风啊不调和，所以又会有很多病。因为什么呢？此由心思上缘，故令四大不调。这是因为啊，这个人老是打妄想，这个心思啊在上部，是种种的贪缘妄想。这样子一来呢，就使令这个四大就不调和了。这个我们要是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这个妄想啊是在身体的哪一部分？应该感觉到妄想是在头部，这妄想是在头部，在你的头。因你要用心过度了啊，他这个头就热，就发热。那一发热，这个下边的气血就不调和，你时间久了他就有病了，故令四大不调。要安心在下，四大自然调时。要是你这个修行人呢，你不要这样子，你把你的心呢放在下部啊，安心在足下的话呢，那么呢这个四大自然就调时了，就调和了啊，重病就都除掉了。他就你心要藏在头部的活动啊，这个气血老是要支援这个头部，下面的气血少了。你现在向心安在足下呢，那么它就平衡了一点，它就平衡了，它就四大自然调时，重病除矣。有诗言呢，但知诸法空无所有，不取病相，既言止住，多有所治。哦，这一位禅师说的话，那又不同了。他说嘛，但知诸法空无所有，你只要能够啊观察这个舌受想识这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的。这个空无所有刚才说过啊，观察舌受想识的本性空无所有。你这样观察的时候啊，就是把你的心呢、啊、从这个舌受想识移转到空无所有那里去了。这件事就是这么回事。一到空无所有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你这个心就不在舍受显现识那里活动，所以不取病相。你不要注意我这里痛那里痛，不取那个病相。既安止住，你这个心呢就在空无所有那个地方寂静住。寂静住的时候多有所治，它就能治疗很多的病痛。这位禅师啊，必是用这个方法有了经验的，他说出这个办法。这个底下说出理由，所以者何？忧心臆想，鼓作四大，故有病生。由于我们不修行的人呢，我们这个心，或者修行也可以在内哈，这个心里面呢，这样想那样思想，这样啊意念那样意念，那么这个四大呢也受到了鼓动了啊，故有病生。习心和悦是重病即胎。你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心呢放在空无所有这里呢，停下来啊，那么这个四大就不受到影响了，那么它逐渐的什么病都好了，重病即胎就好了。底下是又引出个经做证明。故净明经云，就是维摩诘所说经，是何为病本，所谓攀缘，说是这个病的起源呢是什么？什么原因会有病呢？什么是最根本的原因有病的呢？所谓攀缘，就是我们这个妄想啊，攀缘这件事，攀缘那件事，又因为这样的攀缘呢，所以会有病的。 是云何断攀缘呢？怎么样把这个攀缘断掉了呢？为心无所得，就是心呢、啊、不要攀缘，住在无所有那个地方，如是就好了，病的本就没有了。在维摩经上看呢，这是文殊师利问济品。那么在维摩经上看，这是连烦恼病都在那里，不但是四大不调的病啊，烦恼病就是病本就是攀缘，攀缘就是取向，取向是病本，要心无所得就是不取向，不取向病本没有了，所以一些烦恼也不生气了。这样子不但是四大不调的病好了，烦恼病也好了。是如是种种说，像上面这么多的说法，用止治病之相啊，还是很多种，也是不是一样的。故知善修止法，能治重病，能治很多病。